更新的意象，迎向大震动世代的启示与应许。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欢迎神的仆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刚才宣读的年度意向只剩下三天了哈，但是这个意向并不是因此就用完了就丢弃了，而是所有的意向都是叠加的，所以在年度的意向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在平安中，我在我们这边呢，比较少听见弟兄姐妹对于今年的年度意向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是什么样的见证，反而是在远方啊，在对岸那边呢，有些他们公开的见证聚会，或者是私底下跟我的回应，都让我知道，事实上在今年这个岁月里边，有许多人就因为这样的意象，让他们在经历困难的时候知道困难的意义，而且一直住在基督里，或者是出去了又回来住在基督里，那么就度过了艰难，并且进入丰盛。我想我们也许到了2025年，我们会跟钟立跟马长老我们讨论一下，我们需要恢复见证福音聚会啊，让弟兄姐妹对于我们所领受的道以及我们所面对的事情经历了什么，能够彼此见证，也能够把福音带出去。那么关于今年我们这个意向，到了12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我们做一个结论性的定义哈，这16个字念一下吧：经历苦难，淬炼生命，注入基督，体验平安。前面一句话是让我们知道应有起胜，多难兴邦，生命的成长一定是那表面上的苦难去锻炼而做成的。那么基督其实是这个平安的堡垒，是恩福的宫殿，我们住在它里面，就能够在平安当中体验到生命的成长。那么关于年度的意向，其实我们每年都会更新，下个礼拜我们要进入新的年度，会有新的意向。我们教会在每一个主日都宣读着两种的意向，一个意向是教会的意向，还有一个是什么？年度的意向。这两样的意向为什么需要有两种呢？它的意义是什么呢？事实上年度的意向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人生的目标的启示，也就是因着意向使我们人生有定向，不会奔跑没有定向啊，不会斗拳打空气。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宣读教会意向的时候，其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三个方面，就是生命，还有身体， 包括我们的肉身，包括这里所讲的教会侍奉，也就是人生的事业。那么生命人人经十字架进天国，与主同坐宝座，是个从父神领受荣耀冠冕的教会。所以我们对个人而言，这个意象是讲的我们的目标，要做成这个目标，它的前提就是要有基督的丰盛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成型。关于这一点，我相信在教会越是有资历，越是有年岁，里边就会越加的明确。这是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的状态，无论他自己知道或不知道，这是我自己心里边有把握的。前天师母在跟我讲说，我们一位很久的同工，名字讲吧，就是桂丹姐妹啊，桂丹姐，那她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用我们现在已经有的一些资料在做分享。分享的时候，她是很同意、很得着，但是她自己说，她自己里面这个基督的生命好像模模糊糊，不太清晰。那么师母跟我讲这个的时候，我跟师母说，这是正确的状态。因为我们如果对于永恒的国度有一种定型化的感觉，好像它就是一栋什么样的房子，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那些都不准确。因为更高的层次的高维度的生命，它会因着每一个人的概念，每一个人现在有的思想观念，而显出不同的状态。甚至于我们换一个领域，也就是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肉身的时候，仍然会各自有不同。但是有些事情是很明确的，就拿桂丹姐来说好了。那么她也有一定的年纪了，身体又有这个癌症疾病，但是她一点对于死亡都没有任何的恐惧，对于她的未来也安排的很妥当了。那对于现在仍然活得生气勃勃，啊，很有这个，很有生命力，很喜乐，这些就是非常明确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可以理解吗？如果对于基督的事情太过于定型化，反而是自以为是，反而是局限了。所以我们每一位，我们自己里面有这个。对于未来的真正的平安确据，然后呢，对于许多属天的事情，说是不知道，却是知道的不少了。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基本上对于圣经的理解，对于真理的理解，相对于普天下许许多多的教会啊，其实多很多，而且那种超越生死的平安，但是都是很明确的。我和师母，我今年进到80岁，师母进到75岁，但是我们对于一切的未来啊，是一点都没有任何的忧疑恐惧，甚至于连遗嘱都不必立啊，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管理的一切，我们一切在他里边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刚才在敬拜的时候，特别是让我觉得说，我们进到2025年，真的是充满机会、充满盼望的一年。那这就是一种永恒的国度在我们里边。至于身体嘛，我们无论是个人也好，无论是在教会也好，那么以爱为旗这件事情，也是也许我们大家常言所说的“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的教会的彼此相爱的那种真实性、浓度、气氛呢、啊，很多进到我们教会里来的人都能够感觉得到。事实上，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一起相处，处久了会觉得好像世界都是这样。昨天吧，师母跟我讲的。最近因为我们有特殊的事情，需要有一些跟一些未信者打交道。那么今天早上师母跟我讲说，他因为弟兄姐妹都太好了， 所以他都忘记了世界上的人啊，本来是另外一种方式在交往在互动的，你们了解吗？然后碰到的时候他还会有一些生气，有一些难过。我说这个正常，因为我碰到那些不讲理的人，我是故意生气一下。我说也要活在人间，要有一点烟火气嘛，哈，那要活得像人呐、啊。所以，但是我自己里面知道，我随时随地都可以不生气，随时随地都可以很自在。那么，但是我要说的是，相形于这个世界，外在的世界，你看世界的许许多多的人与人之间的争闹，那么他的不安宁，我们在神的家中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以爱为起，那么这教会就是我们的家，这是实行的不错。在合一中彰显基督身体的荣美及全能，是个从父神领受权柄恩膏的教会。恩膏有了，权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的亏欠，因为我们其实是每一个人都你都有机会可以使神的全能显明出来，就是我们没有给上帝机会，没有给圣灵显出他的荣耀的机会。你把一个带着忧愁的人，带着疾病的人带来吧，我们为他祷告吧，你就会看到上帝做成的功。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奉主的名就去宣告，然后当然这里边需要有一些一致性的行动，那神的权柄才会显明。这些事情是需要有一点组织，有一点动作的，这是我们一直没有做。我们希望我们在往后，我们要给圣灵机会，让上帝的权柄能力借着我们的合一而彰显出来。那么至于侍奉，也就是事业，这也是我们借着媒体和文字向普世广传天国的福音。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些人一起做这个事。在过去的日子，我们没有特别的去邀请，因为我是相信说，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上帝的儿女，每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目标，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意向，所以我一直不喜欢用我们想做的事情来拉帮结党，来要求你们说你要跟我做这个，跟我做那个。因此，我们在这件事情虽然标示出来也宣告了，但是一直没有呼召弟兄姐妹一起来做。那么，如果我们这个生命越来越合一，目标越来越一致，其实我们要把我们的资源、把我们的精神、把我们的力量放在有用的事情上面。你可以把你的目标、把你的感觉提出来，那么有人觉得说你这个侍奉的意向很不错，那就去做，我们一定支持。但是如果并没有另外的目标，而且认同这件事情，就是借着媒体和文字向普世广传天国福音，那么让我们有荣耀、有权柄、有国度，让我们每一次宣读这个主导文的时候所宣告的，就是让上帝的同在显明在我们当中，这是我们教会整体的意向。可以有人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来，在我们的教会的范围里边来享受爱，来得到帮助，但是更好的是我们真正是一个身体，一起来做一些值得做的事。必须要是一个身体才会有力量，那么这是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是定向的意向，这说清楚吗？然后每年我们会有年度的意向，每年都在更新， 为什么更新呢？更新是说明成长，这个环境，时空环境不断的变化，我们在时空环境当中怎么去看时代，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怎么去面对，这个就是我们年度意向它的作用。说到这里大家可以清楚吗？所以我们有这个定向的意向，也有顺着时空变化而当下要去应用的意向。这个年度的意向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新。所以意向是人生的定向以及我们成长它的动力。我们和大家说，基督是神儿女永恒的目标目的，我们要做成基督。那么在基督里的平安乃是经历世界的震荡造成之痛苦而做成的荣耀生命。因为这个话很绕口，所以我就希望你们帮我念一下，乃是经历世界震荡造成之苦难而做成的荣耀生命。我想大家都懂得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我们也就是说在2023年，我们让大家知道在世上会有苦难的，这些苦难是上帝安排设计让我们去经历的，为的是 使我们在困难当中，使我们这个生命里边的一些愚蒙一些杂质能够被淬炼掉，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纯净，然后让我们越来越知道也越来越习惯住在基督里，使基督在我里边渐渐的成型。那么让我们可以体验到这个，比方说有一种平安叫做身体健康的平安，有一种平安叫做心灵满足的平安，我们可以体验到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真实的平安。那么这是在基督里的平安。然后我们每年的年度意向现在迈向2025年，我想剧烈的震荡势不可免。如果你们会有一些兴趣会去看一些这个，到了年底啊就有许多人发布各种各样的预言，对吧？你听一些预言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蛮吓人的啊，有一些人说在这个日本和菲律宾之间会有海底的火山大爆发，甚至于日期都标定了，就是7月初。日本和菲律宾之间是哪里？然后呢会多么的惨烈，然后会说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会发生，说会有非常大的瘟疫，那在可能在美国会发生，不知道是2025还是2026，那是会有许许多多的人死亡，满路上面都是这个盖着白布的床，有一些所谓的先知，各种各样的先知，这些先知发布各样的预言，可能我们都有听过，这些预言不必太担心。因为世界的震荡是免不了的，而我们今年的年度经文其实比较有意思，它是重复2016年的。今年的年度意向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那么这是我今年开始寻求这个经文的时候，就觉得就是 这两节经文，但是印象当中这些年间用过， 所以我跟师母问了，师母说这些2016年就是用的这两节经文，但是我知道了，我却没有这个改变的这样的这个感动或者感觉，因为觉得说就是需要重复吧。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的经文的这个意象的八个字就是不被震动，前进侍奉。那一年我们年底年初开始讲了预言，那么二月就是二月六号吧，这个台南那个大地震啊，台南这个所谓的围观大厦倒了那个地震就发生了嘛。然后那一年接连着很多的地震，其实从那以后震动就不停，没停过嘛。所以其实那个震动只是一个开始，只是会越来越强烈而已。那么到了2025年呢，我想这个世界的震动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今天如果要跟大家讲那些的话，两个小时就讲不完了。所以我们是相同的经文，但是换了四个字，叫什么？知恩、感恩、前进侍奉。因为我们说，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你必须要知恩才会感恩，然后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是我们的平安之道。所以我们进到了2025年，经文虽然重复，但是形式，客观形式和它的内在意义却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所需要的思想的是如何领受上帝给我们的话，并且得着启示。对于上帝的话，在我们里边是非常明确、清晰、透明的，并且我们从启示里边看到上帝的应许，就是他告诉我们，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仅会平安，而且会得胜，因着得胜还会有成功，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如何在启示与在领受启示与应许，在震荡中得着平安，这个在震荡中的平安才是真平安啊。在这个在许多的这患难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能够超越一切的苦难，稳行在地的高处，让我们认识神的旨意，让我们知道一切对我们都是好的，而他真正的好就是要做成荣耀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这是我们今年我们已经快要过完了，那么进到2025，我们想要和弟兄姊妹一起来领受的启示和应许。我们先做一个祷告。荣耀天父，我们同心合意到你面前来，就是要献上敬拜，献上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知道在一切人们看为复杂、看为奇怪、看为惊恐的环境，其实你都坐着为王，任凭洪水患难，你仍然坐着为王。世界上即或有风浪喷轰翻腾，但是你在我们的城中，我们就必得着恩典，必得着祝福。你要引导我们进到那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并且要使我们真正体验从岁首到年终，你眼目都要眷顾着我们。这是我们越来越明确的从你得到的保证 求你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脚步能够齐一，虽然 对你的认识会 有形式上面的不同，有深浅上面的差异，但是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是一个家，我们家里边有长有幼，有壮，有强壮，有软弱，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家，我们要领受相同的意向，一起迈步向前，一起得着你从上面照我们来得的赏赐。我们求你把你的心意更完整的、普遍的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是在这里的，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在其他地方生活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进到你的应许当中，看见你的引导，以至于进到你的丰盛。谢谢你祝福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进入新的年代，也进入新的意象，进入新的祝福里。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时间有限，我今天只能够比较简短的来和大家讲这个信息。那么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作为意象，这个意象也就是更新的意象，这意象让我们迎向大震荡、大震动的时代。进到2025，除非说非常非常的麻木，否则对于这个时空环境的大震动，应该不会没有感觉吧。但是上帝让我们知道为什么震动，告诉我们他要做什么，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得到什么，这是启示与应许。而今年的年度启示换一个标题，就是2025年的平安成长之道。必须要在这个意象里，才会使我们心灵有平安，然后福杯满溢盈溢出来，使我们生活能够稳定。然后呢，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能够真正的成长，在成长之中进到丰盛。两节的经文第一句话，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这个告诉我们说，事实上我们是不能够被震动的，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我们要知恩，也才能够感恩，然后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是我们要怎么生活，就是要有虔诚敬畏的心，然后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侍奉神。至于29节所说的，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基本上可以作为结论。所以不能震动，这是说我们住在基督国度里的真理启示。为什么世界上纷纷扰扰而我们有平安呢？因为我们里边有真理，真理就是真实，有一种真实的东西在我们里边，这个真实就是生命，就是灵，也就是灵魂。如果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或者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碰到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仍然 会在那里摇荡，在那里发生恐惧、发生混乱，这个说明我们还有会震动的部分。会震动部分震掉吧，震剩的就是不能震动的部分。这个是需要有真实的启示，然后感恩而造神的喜悦生活。 这是一种生活的状态，也就是是一种生活的感觉。我们可以每天都生活在充满感恩的感觉里吗？上帝对我真好，身边的人对我真好， 我真是运气太好了啊！我怎么天天碰到这么这些好事？你就可以天天感恩。但是上帝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就是要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应用，每天的生活都可以把自己搞得一地鸡毛，搞得非常混乱，但是也可以面对任何的混乱，里边都有不能震动的国，觉得哎呀，好事情又来了，这个幸福正在冲向我来，然后每天都住在非常非常大的恩典当中，这是生活。然后用虔诚敬畏的心服侍神，这是在基督国度里边，我们不是过日子过得舒服就好，更重要的是要怎样成长，每天都有更新变化，都有成长。所以我们在2025其实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代，它的开始。我们需要知道怎样子，需要知道生命缺少什么，需要什么，生活应该怎样活，那么事业要做什么事业，这样我们才能够平安，才能够得胜，才能够成功。如果不是在这样的祝福当中，那我们就生活在震荡的世界里边，那就很困难了。所以在28节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说是所以，所以有所以，因为有因为，所因为和所以是联动的。因为肚子饿，所以吃饭好吃；因为累，所以休息。因为什么，我们会对于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感觉那么重要呢？这是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说的。所以的因为，为什么需要确定我们的不能震动的国呢？26节，今天我们的意象是从28节开始嘛？26节、27节，帮我读一下。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所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这说明存在的一切在这里分两类，一类是什么？会被震动的，另外一类就是不能震动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生命里边也都有会被震动的或不能震动的成分存在。你的生命里边有哪些是会被震动的呢？而有多少是不能震动的呢？我身边有一些人，他们里边那种不能震动的成分显明出来，是让我觉得非常安慰的。我相信在我教会里边一定一段时间的都有，但是现在就是上帝要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在2026年的时候讲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讲到有自然环境的震动，也就是地球和气象的震荡，这是环境；还有人际关系的震荡，也就是政权。我们看到许多地方政权都在交替，然后这个全世界很多人都皮皮刷，因为这个川普的上任嘛。那么有很多人就会思想，如果普丁失控的话，那核子战争一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产生？有这个英国有一个预言家叫做帕克，他说下一个月1月啊，俄罗斯这个乌克兰的战争会更加的剧烈， 类似这样的话很多，我们就等着瞧吧。但是其实这个人际关系啊，是受到政权的影响，一个地方的百姓啊，他会怎样的，有什么样的观念，有什么样的信仰，有什么样的生活，一定受到政权的影响，这些都是震动。你会不会 受到政权，受到这个政权交替？那 像现在台湾这个 像柯文哲的事情啊，或者是立法院的事情，会影响你吗？如果会影响，那就是有被震动的成分。为什么我们需要认识不能震动的国，确定不能震动的国？因为世界震动的已然与必然，许多事已经发生了，还有很多事情一定会发生。这些事，这个我们可以分享，但是不必讲太多。更重要的是，因为的所以，既然有因为上帝正在震荡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确定我们不能震动的国，或者是强化不能震动的国。那么这个如何去确定，如何去强化呢？在前面的经文，也就是十八节到二十四节，你们也帮我念下来。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和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听见的极其恐，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我们这些经文讲过很多次，但是都没有办法讲完整。今天只能跟大家讲说，在这段圣经里边讲的是旧约，而它的延伸一点点的定义就是旧约的世界，也就是因果律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就是现在这个环境。因为人与人之间有是非善恶的冲突，因此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很多的这个征战，很多的纷扰，而带给许多人不安，或者是恐惧战惊。甚至摩西，他是带这样的信息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或者是用他来定义旧约的，他也战惊恐惧。旧约给人的就是什么？恐惧战惊。二十二节以下呢，再念一下。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以及所杀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更……那么一方面他的话就告诉我们天国嘛，永生神的诚意嘛，但是更明确的就是新约。新约的约是什么？新约的约就是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将我们的罪和别人的罪，一切困扰我们的分别善恶的东西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会让我们要 被要求什么呢？被要求有与这个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是非观，甚至于道德观。让我们如何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纷纷扰扰的时候，世界上有很多人，那么有各种各样的恶显明出来，我们仍然能够爱？如果不能爱的时候， 神就不能够与我们同在。不能够爱的时候，里边就有愤怒，有愤怒就有灾祸。我说得清楚吗？所以其实所谓的能震动的国和不能震动的国，就属灵的意义而言，就是什么？就是旧约的信仰和新约的信仰。我们在2026年的时候就讲到，其实再一次来要震动天，震动天代表什么？就是灵界权势的震动。这个空中执政掌权者，地上执政掌权的背后，让永恒国度的震动，基督与天国的启示，也就是你信，但是你的信里边会不会有杂质？你的信里边会不会有一些这个信却使你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产生不安，产生怀疑，产生困惑，甚至于产生忧愁，产生恐惧？懂我意思吗？信仰里边哪些东西是没有办法使我们不这个产生不能震动的国呢？这些上帝就借着环境，把我们里边的能震动的部分显明出来，然后让它塞去，使不能震动的国能够显明。这就是震动的意义。到现在，许多认识神的弟兄姐妹，不用多说，都知道我们所要的是生命。而生命是什么？生命与生活与生存，到底它是如何去清晰的去理解？我们如何在有属天的生命的状态底下去做，去过幸福的成长的生活呢？这都需要在真理上面越来越清晰。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然后呢，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是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神是一切的存在，是我们一切的环境。你如果活得开心，那么说明你活对了。为什么活得开心呢？就是从感恩开始的。我们说知恩才能感恩，你知道了就能够使我们得到。知道上帝是这个厚赐于人也不责备人的神，我们就会向他来求智慧。你不知道，就像是有一些国家的百姓，政府有很多的福利的规章，但是他不知道，他就不会去申请，不会去应用，就在那里受苦，对吧？上帝有许许多多的丰盛的应许以及祝福，但是我们常常因为不知道，所以就得不到。我这里写得到啊，其实是到底用哪一句话才能够准确？到底是得到呢，还是得到呢？前面这个道是物质的，是我们实际的，而后面那个得到却是生命的，让我们真真实实的知道一切的原理，自然就会得到这个原理它所能够显应出来的果效。所以我们说这个知恩以及感恩是住在基督国度里的生活应用，而这个知道呢，是使我们人生能够定向。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要什么？我每次都问你说你要什么，许多人跟我讲，我要这个，既要又要还要，这个想这想那， 但是他想的东西其实有很多都是没用的东西啊，都是保不住的，都是会被震动的东西，能明白吗？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是上好的福分，是要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然后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你所需用的一切都必加给你，真的吗？这些话对我们如果是真实的，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会有定向，就不会为今天需要什么明天需要什么而产生纷扰。前几天我才和我们亲爱的家人在讨论，那其实如果一个真正的知道要生命的人，他就不会为了拿多少薪水而忧愁，因为上帝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上帝领受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只要做，上帝就供应。这是我服侍上帝四十多年了，可以很清晰的跟大家做见证。不仅仅是指引，而且他保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越来越清楚。所以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六节，这个施洗约翰 生下来以后，他的父亲就得了启示，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那自己在传递这个信息，让人知道救恩，让人的罪不再困扰他，让他知道救恩，这个知道就得到。我们如何知道呢？然后知道会有什么影响呢？格罗西书第一章第六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福音传给一个人，他的直接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真知道神的恩惠。格罗西书讲到，一个人真知道神恩惠以后，就会渐渐的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知道上帝对我好，知道好像一个女孩子碰到一个男孩，那个男孩就爱她，常常给她礼物，这个女孩子知道这个男孩对她好，然后相处了以后，就渐渐知道这个男孩他的人格、他的知识、他想做什么、他的人生计划是什么，然后就这个到后来就渐渐的多知道神，渐渐的多知道神，就其实那个字就是结果增长，原来的意思就结果是多知道神，就是多与上帝同在，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我们是真知道神恩惠吗？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就会感恩。这两句话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如果按着希伯来的原文，我们可以这样翻译就比较清楚，它的原文的次序是要借着侍奉，就是做一些事来支持着，就是保持持着恩典。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你要把它拿住，用什么拿？拿手拿不住，要用服事去拿。我们在教会里边很希望弟兄姐妹多参与服事，我们看到很多人参与服事都很高兴，因为你在服事当中你就在恩典里，没有在服事当中在做什么就乱跑嘛。然后这个在侍奉中支持着恩典，它的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就按照神的喜悦伴同着前进和敬畏，就是我的生活就是知恩而感恩， 知道上帝对我好，所以我天天都有感觉，感觉到人生真舒服真快乐、一切充满盼望。然后呢，状态是什么？哎呀，我活在上帝的喜悦里，上帝这么爱我，他什么好处不给我呢？不会留下一点好处不给我。但是需要有两件东西，叫做虔诚以及敬畏。所以我们需要感恩，要有感觉，才会有感动。我们需要行动，但是如果没有感觉，就不会有感受嘛，那就没有反应。有人对我们好，我们没有感觉，那我们就不知道他好在哪里，那就他用尽一切的心情，我们也没有感受到。你必须要感觉肚子饿，才会有行动，才会去吃饭，对吧？必须要感觉，才会行动。这个感觉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使我们的生活状态，我这里写脾态与风俭，有点文言文，脾态就是不顺利和顺利，就脾就是不顺利，态就是顺利，风俭就是丰富，俭其实就是很缺乏。我们如果知道有感觉而能够感动，我们常常把自己放在感恩的感觉里，我们自己身心灵就会舒服，别人对我们一点点的好处，一句好话，其实它背后带着很深的情意，我们知道不知道？所以我们其实看到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有些人给我们一些难处，那是上帝在给我们功课。那有些人给我们好处，对我们有好意，那就是要我们享受的。我今天上午、拿了一个、在家里面拿了一个袋子，那个袋子是张老娘之前给我的一些精油啦、什么东西。那我每次拿到弟兄姐妹给我的一些东西啊，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快乐一些感受，但是不太敢讲，因为讲了的话好像会、这个让弟兄姐妹觉得说我在要什么，或者是如果讲一讲的话，这个弟兄姐妹其实我什么都不缺乏，懂我意思吗？但是有些时候一个好的善意的行动给一个会感受的人，那种互动就会增加嘛。我以前常常说，就恩上加恩的秘诀就是你要感恩，人家给你一点小小的东西啊，你要非常大的快乐的感谢。那感谢到他不好意思，觉得说只给你这么一点点，换这么多感谢怎么好呢？那就你就会恩上加恩，他就多给你一点。上帝对上帝这一套有用的。上帝给你一点的好处，你赶快去找到吧，找到上帝对我哪一点好啊？就这么，其实很多事情都让我不开心，但这一点好，这一点就是他让我这个跌倒了，那让我受伤，让我要知道说以后走路要小心。但是有一个人给我一块 OK 绷，一块创可贴，那就是好处嘛。那别的事情不想就想，哎呀，他怎么对我这么好？他怎么对我这么好？会不会很傻？生活就这样了，你感觉好你就享受，感觉不好就难过，就道理就这么简单嘛。然后越感觉好，就越会享受。其实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夫妻的关系也是如此。现在全世界很麻烦的，就是离婚率啊，越来越高啊，那现在许多人这个结了婚就准备要离婚的，那因为对所有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像以前的婚姻呢、我们看到一些故事，就是那个老婆打也打不走，骂也骂不走， 那这个在外面赚钱，让他吃一吃，吃饱肚子，他就感谢得不得了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笨，对吧？但是问题是，他那样的生活感动了他的儿女，明白吗？然后他们的儿女看到这样的母亲，看到这样的情感，虽然不太理解，但是知道世界是有盼望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可靠的。现在这个世界，不知道感恩，就没有办法一起生活。人相处一定有好有坏嘛。上帝其实对我们许多的坏其实是好，但是人们一下子不明白。但是我们要不要去感恩？然后感恩以后得到感动，就会很大的，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产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感动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个是圣灵的感动。那接下来经文说什么？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当中运行一切的事。一般读圣经的时候，有些时候不把这两节连在这两段连在一起。其实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被神的灵感动、被驱动了，就向着好的事情去做，你就会有恩赐，就会有执事，就会有功用，生命就会有用。这道理其实不难懂，对吧？所以我们要过感恩的生活。圣经讲到感恩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哥林多前书，不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今天的意象，另外一处就是哥罗西书第四章的第二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怎样。那你们爱惜光阴，言语带着和气，这些其实都是讲生活。但是有一个前提，我们要感恩的话，我们要知恩。如何要知恩呢？其实你如果关心这道，那么你为这道祷告，就有机会越来越知道，知道才会讲道，生命当中就会越来越有方向，越有层次，越有内容。说得清楚吗？为什么而感恩？许多人不会为了领受一些真理而感恩，这是很奇怪。如果懂得为领受的真理而感恩，就说明其实他在这个真理上面会得的更多。所以感恩的生活有很多种，但是为听到而感恩，然后去祷告，然后就能够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时间没有了，我开最快的车了啊！我们跟大家讲侍奉的恩典，是生命丰盛的实质与途径。这个简单的讲一句话，一个公司，一个集团公司的大老板把一个年轻人找去做他的秘书，好不好？他就能够参与那个公司的经营，他能够进到最高层，而且他将来人生只要不出乱子，就一定有盼望。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比侍奉神更丰盛。我们要学会侍奉。那么这在25节说的是要谨慎，要知道上帝警戒我们是要让我们能够侍奉他。启示录第七章说，我们如果在他的殿中侍奉的话，那就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不伤害他。对2025以后这个话很有用。17节说，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现在侍奉，将来平安，永恒就有永恒的祝福。那么 讲到侍奉，其实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讲的很多，这是侍奉的操练。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主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不是给人做的。实际上就是给人做的，但是要像主，像是给主做的。因为你们从主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因为人如果苛待你，上帝不会苛待你。你在这里拿不到薪水，在上帝那里，上帝会用别的方法供应你，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永恒的基业。所以讲到这里，我们要讲到虔诚以及敬畏他的真谛，这个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要用虔诚和敬畏来侍奉神。而这个原理到底是怎么侍奉才叫做侍奉神呢？好，我们就要用虔诚。哥罗西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六节说，说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倒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虔诚就是对自己诚实，清楚吗？二十七节说，在我们神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那么这是说明，其实虔诚对有在内在的自己，要不被世界的一些说法，乱七八糟的说法来影响。然后对人呢，行出来要去看重那些别人不看重的，然后要去照顾他们。而这其实在二十五节就是至高的律法，第二章的第八节说，经上记着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其实这里边所讲的只有一个字，那就是什么？神就是爱。我们爱，只要是爱人，那么我们在世界上度日就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其实这个爱呢，我们 要对于这个爱有一种正确的认知。有一个智慧人吧，他的妻子就跟他讲说，我越来越爱你，我没有办法，我就感觉说现在已经离不开你了，我不知道怎么办。那个丈夫就回答他说，这你这样爱我，我当然很感谢，但是你要先爱你自己。因为一个人必须要是爱自己而去爱对方，因为他自己里面就是爱，对谁都是爱。如果是因为 被人家爱 才回应的爱，那是被动的，那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 爱神，然后爱人如己，己是比在人之先的，只是爱人要爱得对，爱得有条理。那么爱人要知道说，我们使我们生命越来越丰富，使我们对一切的人都能够接纳，都能包容，都能看重，能够尊敬，然后就会有敬畏的心。讲到敬畏的心，彼得前书讲的最多。那么他一共有四处，这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着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第二章十八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第三章的一二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的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原文，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没有时间解释了，只是跟大家讲，这些都是对什么？对别人。所以我要求 宏辉他们在城上城啊，再把以前写的一段话再标出来。现在好像我们总理已经忘记了，不想标出来。我们说，爱就是使所爱的人更快乐，侍奉就是敬重身边每一位神所造的人，尽心竭力使他更好更快乐。其实这是我开始服事就标出来的，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侍奉。你不要努力的去巴结上帝，没有用的。你不要觉得我敬畏神，那假的。你如果要侍奉神，就是要服务人；侍奉神就是要爱人；敬畏就是要对别人有敬畏。说这清楚吗？要尊敬他，要顾念他。也许敬畏这个，我说爱上帝、侍奉上帝，他也不会跟你吵架。那你跟人家相处，如果说处得不对的话，或者是不顺他的意义，你就会有麻烦嘛。麻烦就有功课，有功课就有恩典。我说得清楚吗？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敬畏，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今天跟大家讲，这是2028平安成长之道。其实我原来想要用另外一个标题，就是迎向大震动时代的底气与能量。我们里边有这样的信，就会有底气嘛，怕什么？来的对我而言，对世界怎样，对我都是好的。然后呢，就会有能量，里边有神的爱，就有神的同在，那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面对一切，要看得见，跟我念来，看见已在燃烧，正趋炽烈的世代之火，知道意思啊？这个世界正在燃烧，但我们这个以赛亚书66章还没讲完。以赛亚书66章15节说：“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你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到处都是各样的火苗，但这些火对我们而言是什么？神的烈火。马拉基书3章2节，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对吧？也帮我念一把，念一下吧。他来的时候，谁能当得起？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的，必炼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神。不解释了，我们侍奉神的人就是利未人，火是要熬炼我们的，这个火其实也就是能量。那么要持守虔诚谦逊敬畏侍奉的平安之道。帮我念下来，持守虔诚谦逊敬畏侍奉的平安之道。怎样的平安？怎样能平安？你不要忽略这句话，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不得平安，不得平安，就这么简单。所以虔诚就是对自己好，也对别人好。敬畏就是尊敬我们身边每一个人，尽量的讨他们欢喜吧，你能做得到，因为讨别人欢喜，你自己也会喜悦。所以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2024要过去了，神的话没有过去。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属于你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世界有 大地震的时候，或者很多地方有泥泞的时候，还是有平安的路。我们必须要去传福音，才能够平安。这个孩子，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我希望我们面对这个世界震荡的时候，未来的时代生死殊途，而我们属神的人正要大张旗鼓啊，彰显神的荣耀。这是我们的盼望的年代，因为我们走对了路，我们既有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怎样感恩，用什么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是我们希望面向未来，使我们 保守自己平安，进到上帝祝福非常非常重要的基本的不能改变的原则。我们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个 特殊的年代，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世界的震荡混乱，看到的是你恩待我们，你呼召我们要做成，要为我们做成荣耀生命这样的应许。求你使所有的你所爱的儿女都能够真真实实的领受这样的意象，在得着意象、得着应许的状态当中，进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的路上。祝福2025，祝福所有进到2025要去侍奉你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你们，对不起，对不起，时间有点超过。